这个帖撒罗尼迦，他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，因为他一生下来，他有一个国度等着他，他等到慢慢长大以后，他可以坐在宝座上，所以这个王子是被呼召进入他的国，而且有一天要得着他的荣耀。父王所有的荣耀都是王子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当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把陈家代表错了。陈家有辉煌的历史，过去是怎样怎样，陈家是没有人不知道的。现在你生在陈家，你是被呼召进到陈家里面来，从此以后，你的一举一动不光代表你自己，你也代表整个的陈家。所以，你不管你做什么，你要对得起你的父亲；不管怎样，你要对得起你的，对得起你所蒙的召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，在这里没有太多太多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，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皇家的样子，你流的是皇家的血液，但是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，是不是给人觉得这个人是从大户人家出来，这个人根本是在皇家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很清楚，他是父亲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记不记得最后的祷告里面第24节说，那召你们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最后终于坐在宝座上？你是生下来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生命要有成长的轨迹，最后呢，你要坐在宝座上。而且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要全然成圣，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完全无可指责。王子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招是什么招？这个呼召做什么的？这个呼召就是第二章那里所说的，招你们进他国，得他荣耀的神。所以这个护照是国度的护照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神的国度点一下就完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品格，不要忘记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乃是根据那个国度的蓝图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个掌权的生命，是个作王的生命。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作王的，在罪的上要作王。对于罪，撒旦永远说不，对神永远说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？是从马槽最后一直长到宝座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训练，是经过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在这里保罗做父亲的对儿女有一个期许，就是有一天这个儿女能拿得出去，长大以后儿女能够拿得出去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最后为他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什么？是父亲的祷告。而且最后他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，站在人子的面前呢？很清楚的，站在主的面前呢，非常清楚，因为神是信实。神既然呼召他们，神要成就这一切事，所以感谢主。到了最后，愿我主耶稣基督恩常与你们同在，一切都是恩典。虽然国度有要求，荣耀有要求，但是呢，从头到尾，你看见这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。我再说一遍，前面3章是讲的母亲，后面2章是讲的父亲。所以你如果要知道母亲怎么乳养，第1章到第3章，如果你要知道父亲怎么叮咛，那是第4章到第5章。 那第四章到第五章我稍微再给大家分段一下。这个第四章到第五段呢一共是四段，四段。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这是一段。第二段呢是十三节到十八节。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三段，第四段呢是十二节到二十八节。好，这一共是四段，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四段有个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四段呢有一种对称，这个对称呢我们称它做镜子对称，或者说中央对称。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，你知道圣灵的确很巧妙的把这四段的话呢把它排列好了以后，那么刚好有一种的对称。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句话，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，我横着写的，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。那我说这个写法是对称的写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头的上跟这一头的上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海跟海是对的，水上海字跟字是对的，来跟来是对的，还有呢水跟水是对的。所以这个头尾对称的很明显，你如果把镜子摆在中间的话，这是头尾对称。所以这个我们称作什么？称作镜子对称，或者我们称它做中央对称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中央对称有什么结果？有什么结果呢？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，你也可以从右边读到左边，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。如果在座有的人中文不大行，你若只懂英文，我再用一个例子。这个 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， 你看见吗？你这个英文也是一样，你从左边读到右边，右边读到左边，你看见很明显是什么？是中央的对称。所以这里一共有四段，第一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，然后呢第三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。我想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一段呢跟第四段讲到神的旨意，第三段跟第四段呢讲到主的再来。第三段第二段是讲到基督的日子，第三段是讲到主的日子。那么也许大家说我这里看不到基督日子，等一等我们稍微分析一下，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，这里有他的道理在的。所以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面是基督的日子，一面是主的日子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段跟第四段。那么讲到神的旨意呢，就是第一段跟第四段。那么大家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第四段是怎么开始？你看第四段怎么开始的，第一段怎么开始的？弟兄们，我还有话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这是第一段怎么开始。第四段怎么开始？你看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，弟兄们我们劝你们，你看都是弟兄们我们劝你们，从这里开始的。好了，你读第一段，第一段里面呢你看第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里讲到神的旨意。然后呢你读到最后一段，就是第五章第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看第一段跟最后一段，你就要做父亲的怎么叮咛他的孩子，告诉他们说什么叫做神的旨意。那不光如此，讲到后面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当然神的旨意有个最高峰的，那么就是主的回来。那弟兄姊妹我再说，许多人读贴前贴后，以为说主的再来是最重要的，是主题。弟兄姊妹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实在说来，主的再来不过是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的一环，而且是最高的一环。主的再来是生命成长的最高峰，这不要忘记。你成熟了自然就被提了，你如果成熟了，你在主的面前当然站立得住， 而且你会发现，而且当主降临的时候，你可以完全无可指责。还有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就能够得着保守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读这两卷书，没有错，这里是讲到主的再来，但如果你只看见主的再来，你只注意那个真理，你只注意那个神学，你就忘记了在这两卷书里面有一个中心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出生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。从诞生不要忘记才几个月，才几个礼拜，那保罗当初怎么长的，他们也应该怎么长的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帮助年轻的弟兄，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忘记我们当初怎么得救的。我们把干粮给他们吃到个地，根本他们咽也不咽不下去。不要忘记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吃干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整个贴前贴后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。那么然后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，一面做母亲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一面做父亲第四章到第五章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五章好好读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不只能够温习一下我们当初做婴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，现在我们面对的许许多的婴孩，我们怎么帮助他们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能只注意初信造就，我们要记得初信造就不过是把神的福音给神的儿女，但是问题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命给他们？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爱的环境？教会应该像家庭一样，教会不应该像法庭一样，教会是被爱充满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如果教会充满了爱，今天人不止这么多；如果教会充满了爱，教会的光景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今天把神的儿女一生下来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？有的人立刻就把他放在教室里面，就把他放在学校里面，这些人都是天才儿童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今天天才儿童多得很，保罗不是。你看见当生命刚开始长大的时候，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？是父亲的环境，那个环境是母亲的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几卷书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。不过这个生命长得最高峰的时候，那就是背提，等到最高峰的时候，那就是主的再来。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那个时候做父亲的可以把这个儿子拿得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贴前贴后圣灵试着要来告诉我们的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稍微看细一点，我们如果你仔细稍微看细一点，这里面好几个重点，我们巴不得能够把它掌握住了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当保罗像母亲的时候，他是代表圣灵的，圣灵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圣灵生的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个若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而且呢也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主耶稣对谁说这个话呢？是对尼哥底母说的。尼哥底母说，难道我要从母腹里面生下来吗？那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为什么我们的主用那样的一个比方呢？因为尼哥底母只知道从母腹生下来，但是有一个生是和母腹的生是一个是平行的，人怎么从母腹生，今天呢人也怎么从圣灵生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保罗是做母亲的话，事实上呢保罗是代表圣灵，当然保罗不能生他，保罗生他不过经过生产之苦，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是圣灵生了他们，如果圣灵没有生他们，保罗白生不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保罗做母亲，很明显他所在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呢？是圣灵的地位，严格说来是圣灵生了他们，叫他们得着了重生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个从圣灵生和从母腹生是平行的。我请问大家，当你生下来的你做了什么？你努力了什么？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的母亲就把你生下来，是你的母亲经过许多的苦难 然后才把你生下来的，从圣灵生也这样。我们今天。